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章，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十章1-11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一同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启示录第十章，这是上帝的话。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那塔海塔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地，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号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塔海塔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后在你的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国，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所思所想、心思意念都被洁净，也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懂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一切都为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启示录是关乎上帝末后真理的启示，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启示录是一部安慰的书，盼望的书。对不肯悔改归向基督的人来说，启示录则是一本公义的审判的书。圣经启示给我们人类两条道路，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属神救赎的永生道路，一条是上帝公义审判永远灭亡的道路，这是再也清晰不过的真理了。今天我们来到启示录的第十章，让我们来进一步的体会这样的真理。我们先看一下启示录的结构。我们之前讲了，就是在第六印和第七印审判之前插入了一个意象，就是144,000人受印的印象意象，和羔羊与宝座前敬拜的意象。 那么同样的平行结构，在第六号的审判和第七号的审判之间插入了天使与小书卷的意象，两个见证人的意象。今天我们来看第六号审判结束，第七号审判之前插入的意象，天使与小书卷的意象。我们之前反复强调了，启示录是由几组系列的审判的意象组成，一个系列的审判逐渐的加强，一组系列的审判比另外一组系列的审判更为强烈。第六号的严酷审判结束，第七号更为严厉审判开始之前，插入了小书卷与天使两个见证人的意象。我们说，为什么在七印审判之前、七号审判之前插入这些意象呢？启示录的这一结构安排，意象的插入有着一个重要的目的，这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着神儿女的盼望与安慰。第六印的审判在结束时，就像一个三鼓的回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谁能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呢？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同样，六号审判结束，第二灾祸的审判，让我们看到说，火与烟并硫磺的审判，杀了三分之一的人。在世界末后审判的日子，在主耶稣基督审判、终极审判到来之前，这样可怕的情形将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就如画面场景回响的声音不断地询问，什么样的人可以越过这可怕的灾难性的审判呢？什么样的人可以站立得住呢？什么样的人能有盼望呢？只有一种人有盼望，就是额上有神印记的人，那些基督宝血所洒的人，那些真正属神的儿女，无论在什么磨难的日子中，无论是末后审判的日子中，对神的儿女来说是更大的盼望和安慰。启示录在此转折插入的意象，正是要表明，无论在任何艰难情况下，无论是逼迫、患难、死亡，神依然眷顾他的儿女。这正是启示录要给予神儿女极大的安慰、鼓励和盼望。我们说，启示录在第二组七号审判意象中，在六号和第七号审判之间插入天使与小书卷两个见证人的意象，将要带给信徒什么样的盼望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天使与小书卷的意象。今天的信息我们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天使，一个是小书卷，我们要集中学习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和对我们教导的是什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约翰看到的意象是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首先我们来看这位大力的天使是谁呢？或者说他的身份是怎样的呢？启示录中有关这位大力的天使，圣经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包括改革宗系统也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解释。那我们今天会有一点探讨。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位大力的天使是指一位天使。那么这位大力的天使是要彰显天上宝座的荣耀及主耶稣审判的荣耀。那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位大力的天使是指主耶稣的显现。那么哪一个观点是我们认为的呢？那我个人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加可靠，就是主耶稣的显现。这是主耶稣，这主要是记着圣经新旧约的启示上下文的关系来佐证的，我们会在下面的解经中阐述。那持守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这里说的天使就是天使，天使是灵界的被造物，而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是创造主而不是被造的。还有一点，他们认为第五节，我所看见的那塔海塔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天使是向着神启示啊，他说天使是向着神启示，不可能是主耶稣自己启示的。那么持守第二种观点的认为，这里就是指主耶稣的显现。那主要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希腊的原文中有时天使要表达一个重要的意思，是传达信息者，带来信息者啊，传达信息的，带来信息者 messenger。因此这个 KJV 的这个翻译把它翻译为信息者，大能的信息者啊 mighty messenger。 因此这里说大能的传达信息的使者更为贴切，要表达主耶稣作为一个大能的信息者的身份显现，而不是指受造的天使。因此我们把它称为大能的信息者，大能的使者啊，更为贴切。那接下来这位大能的信息者、使者的描述，都是我们从圣经比较熟悉的有关对主耶稣的描述。大能的使者从天降下，披着云彩。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论到大灾难时人子降临的情形。在24章的30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了。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彰显，大能的信息者从天上降下，从至高之处，从天上带来信息者。接下来说头上有红，彩虹我们在旧约中首先想到的是挪亚洪水之后的彩虹之约。彩虹代表着上帝的圣约，神是立约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的圣约永不改变。彩虹代表着主耶稣是圣约的成就者。接下来说脸面像日头，我们可以想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时的情形。就如17节 十七章的一到二节说，过了六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脸面像日头，代表着主的圣洁荣耀。两脚像火柱，象征着主大能审判的来到。十一章一节的描述很像但以理书十章五到六节人子的意象，以节节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上帝荣耀显现的意象，这以前我们都讲了。那么启示录的一章基督的意象中所描述的也是类似，我们以前讲过。今天我们再回顾一下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六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烈日放光。接下来还有第二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第四节说，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里讲到小书卷，我们一会儿会讲。那么右脚踏海，左脚踏地，代表着他全能的统治和掌管。狮子吼叫在旧约中代表着上帝的审判和保护。我们可以看一下旧约的阿莫斯书一章二节，说到说，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还有约珥书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那么同样我们在启示录五章五节中论到，谁能揭开七印，谁能揭开，谁配得展开封有七印的书卷的时候，第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得胜的狮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圣经接下来说，狮子大声吼叫完了，就有七雷发生。就是第四节说，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不可写出来，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里七雷发生所说的，神却命令约翰说，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封起来，不可写出来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参考类似的旧约但以理书的启示。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是讲到但以理的这个启示，讲到这个书被封闭起来，直到末世啊，末世的时候。那但以理书强调的封闭的书直到末世，从上下文我们看到与救赎和审判有关。不过这里讲到让约翰封起来啊，或许我们在末后终极的时候啊，我们能够知道，或许我们不知道，是属于上帝的奥秘，我们不得而知。那么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大能的带来的这个信息的启，大能这个大能的带来信息者的启示啊，不再有时日了。那我们说有些，我们再回过头讲一下，就是说有关这个奥秘啊，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有一些奥秘那是关乎上帝的啊，是属乎上帝的，我们可能不知道。有一些是启示给我们显明的旨意啊，是关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我们是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不去追究这里说封起来的是什么，也可能是在末后的时候要显现给我们知道的啊，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奥秘。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位大能信息者所启示的不再有时日了。第五节说，我看见那塔海塔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接下来第七节说，但在第七号，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前面我们说了，不同意大能使者是基督显现的圣经者解释说，这里的天使是向神启示，不可能是基督对神的启示。其实圣经中有神自己对自己启示啊的这个经文，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当神应许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承诺的时候啊，在第六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因此我们可以相信，这里是基督的显现，是第二位格主耶稣对着创造天地海三位一体永生真神的启示。基督以创造主的身份的启示是何等的信实真实，永不改变的旨意一定要实现成就，就是讲的不再有时日了。时间满足了的时候，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基督一定会再来。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无论是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天使的解释，一种代表着主耶稣基督显现的解释，那么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这两种解释都不否认启示都是指向基督的再来，不再有时日了，神终极的审判一定会到来。所以我们重点思考一下，不再有时日了这一神性的启示对我们的应用和警醒。不再有时日了对基督徒来说实在是他们的盼望和安慰，不再有时日了对不肯悔改的人来说实在是警戒和灾难，因为不再会有机会了，一切将成为定局。在末后的审判中，基督徒之所以有盼望有安慰，不是他们有什么优点或能力，而在于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福音所成就的救赎。基督徒之所以可以越过羔羊愤怒的审判，罪得以赦免，是因为他们是被基督宝血所洒，所涂抹，洗净了他们的罪。基督徒得到主耶稣基督白白的福音和恩典，被称义，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就是为自己的罪悔改归向神。基督徒有能力回应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呼召，悔改归向神，是因为上帝的圣道圣灵大能的工作，是上帝怜悯慈爱对罪人的彰显。基督徒的罪远远不小于那些在上帝审判面前不肯悔改而遭灭亡的人，我们的罪远远不小于那些不肯悔改而遭上帝审判而毁灭的人，灭亡的人。从上帝恩典来说，没有一个罪可以大过上帝的恩典而不能赦免。从上帝公义圣洁的角度来说，也没有一个罪小到上帝不会不施行他公义的审判。那么蒙受上帝恩典的义人和与不悔改遭审判灭亡的罪人有什么区别呢？对罪人来说，从人的角度来说，就是悔改回应神的恩典。悔改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悔改正是罪人呼求上帝怜悯的行动。悔改是上帝赐予罪人在基督里的恩典和能力。每一个人在鉴察人心的上帝面前都是赤裸的，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一样罪在圣洁荣耀的上帝面前可以隐藏。对属神的儿女，特别是基督徒来说，悔改与上帝的救恩恩典是不可分割的。启示录末后的审判更是警戒基督徒要常常靠着基督的福音过一个常常畏罪悔改的人生。悔改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这里不仅仅是对弟兄姊妹而言，也是对我传道人而言。我的罪不比你们小到哪里去，因为在圣洁上帝的面前 我们的罪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常常干犯上帝的律法而犯罪，因此无论是罪大罪小，只要我们能够真心的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神就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必然会蒙受神的恩典与祝福，这是上帝福音的法则。同时，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二灾祸降临，第六号结束的时候，另外一个可悲的场景，就是那些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凶杀邪术奸淫盗窃的事。这两次强调了仍旧不悔改，在这样可怕的审判之下，人仍旧不悔改，多么的可悲。圣经的启示预言都是真实的。今天当我们环顾周围的社会、国家、政府的腐败、人心道德的沦丧、国家政府对基督徒的逼迫，这些在末后审判的日子会越来越突出。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主以他的信实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有时日了。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不再会有机会了，就是主耶稣不再会给你有时间有机会悔改了。基督再来要成全他的国度，他要作王，这就是十一章第七号吹响时候，第三灾祸降临的时候，主耶稣要作王，也就是他要再来施行终极审判的时候。我们上面讲了，上帝对罪人的恩典是巨大的，忍耐是长久的，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上帝的忍耐是无限的，不要错误地以为上帝的忍耐是无限的。的确，上帝的忍耐是巨大的、长久的，但是上帝的忍耐是有时间限制的。上帝的忍耐是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忍耐不会无限制的延伸，到了天父预定的时间到了，主耶稣必然会降临，到那时候人真的就不会再有时间了，那时人将直接面对主耶稣终极的审判。所以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主耶稣今天仍旧再一次借着他的福音呼召你悔改归向他，你将是怎么样回应呢？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有时日了。罪人只有归向基督，信福音才是唯一的出路。盼望今天主耶稣的福音的大能就临到你，拯救你。大能使者和小书卷的意象中 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小书卷，我们来看小书卷所代表的意义。经文的第二节和第八、第九节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第八节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塔海塔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后在你口中要甜如蜜。这里讲到小书卷的意象，跟我们之前在启示录中五章一到五节书卷的意象有着紧密对应的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讲过的五章的一到五节，这样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呢？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五章一节到五节，主耶稣配得展开观看那书卷，是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卷。而在第十章这里所讲的书卷是打开的书卷，而且是小书卷。我们下面会讲小书卷代表的意义。在论到小书卷的时候，描述了大能的带来信息者，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或那踏脚那塔海塔地的大能的带来信息者啊。那么约翰被命令去他那里拿了这个展开的小书卷，神命令约翰去拿了这个书卷，不仅命令他去拿，而且命令他将小书卷吃下去。约翰听从了命令，将书卷吃了。第九节说，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后在你口中要甜如蜜。约翰吃书卷的意象让我们可以想到旧约以西结书中吃书卷的意象。以西结书中告诉我们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人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 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能懂的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你是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前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啊，这是以西结啊二章一到六节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以西结二章六节。那以西结三章，弟兄姊妹可以回去看一下，在以西结的三章，约翰吃书卷的意象与以西结吃书卷的意象极其类似。这两位先知都是从天上至高者那里领受了意象，都是被命令把书卷吃了。吃了之后的感觉都有一个重要的感觉，首先是口中要甜如蜜一样，吃了以后又被命令去传讲，吃下去就是消化了啊，心里领受了神的话语。同样在启示录第十章的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国，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他们都从天上领受的意象命令把书卷吃下去，吃了之后的感觉如蜜一样。那么我们说什么可以使我们如蜜一样甘甜呢？诗篇十九篇九到十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啊，同样诗篇119篇的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同样我们也知道，在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因此我们可以坚信说，以西结、约翰他们从天上至高者领受的书卷的意象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使他们口中如蜜甘甜。我们之前讲了启示录五章书卷，这个被吸印封严的书卷是关乎着上帝永恒旨意的信息，也就是说它是关乎着上帝永恒旨意的计划，人类历史的终结命运，上帝永恒的审判、救赎、上帝国度成全等等。那么约翰在这里领受吃下的小书卷，首先代表的含义就是指神的话语。我们从上下文和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说约翰接过来吃下的小书卷，那是展开的、已经启示的、成就的，更主要的是指耶稣基督的福音，包括基督的审判与救赎。约翰吃下书卷，不仅是甜如蜜，神的话、神的福音的好消息带给我们的，不是比蜜更甘甜吗？那么约翰吃下去小书卷的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苦呢？那么圣经学者有三方面的解释，我认为都是合理的。我们说福音一直包含着两个层面的信息，对属神的儿女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好消息，是赦罪救赎永恒盼望的好消息，是甜如蜜的好消息。而对不肯悔改归向神的罪人来说，是极大的坏消息，是灾难，是永恒的审判。另一方面，约翰领受的异象，主命令他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说预言。我们说无论是旧约的先知，包括新约的约翰，作为先知预言，他终极所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都是指向人类终极的盼望的弥赛亚救赎主耶稣基督和基督福音的好消息。当福音在全地被传开的时候，带给基督徒暂时的苦处或者说苦难，就是因福音而遭受的逼迫。这正是初代教会所承受的极大的残酷的逼迫。所以启示录正是要安慰鼓励那些因着在福音中受到极大逼迫的基督徒，劝勉他们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有着极大盼望的人，是有永恒盼望的人。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基督徒当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